来世生命及往生净土，西北大学演讲，2011年11月10日下午。主持人致辞。首先，我代表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欢迎索达吉堪布来到我们学校演讲。索达吉堪布这个名字对稍微接触过佛教的人而言可以说是如雷贯耳，我今天就不占用太多时间介绍了。如果您还不熟悉，只要打开网站，所有信息都会蹦到您的眼前。在这里我想说的一点是，堪布虽然身陷出家相，但同时还是一个大学者，著作超过上千万，在海内外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此外，他也是社会慈善事业的推动者，不遗余力地做了许多慈善公益活动。我们西北大学有佛教研究所，也有宗教研究中心，在座的许多老师和同学都是从事宗教研究的，尤其是宗教的生命关怀研究是我们的主打项目之一。宗教关注的是人类的终极问题，这和生命息息相关。但生命是什么？生命有没有未来？有没有延续？如果有延续，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关于这些，学术界众说纷纭，许多学者也有极大疑惑。然而，对此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佛教界却传承了2500多年，尤其是藏传佛教，它源自于印度的大乘佛教。据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大乘佛教最辉煌的阶段就是印度那兰陀寺时期，而那兰陀寺的教法在藏传佛教中得到了最完整的保存。今天到这里的索达吉堪布，作为藏传佛教的传承者，他愿意把自己所掌握的佛教智慧与所有热爱生命、对生命来去感兴趣的人们分享。这一路走来，堪布从北大、清华、中大，如今走到了我们西北大学的课堂。我想今天的演讲将不仅仅是简单而充满理性的学术讲座，也将是对我们充满启迪性的一个开始。所以在有请堪布上台之前，请大家做一个深呼吸，以轻松的身心聆听这场关于生命可持续性以及生命实相的演讲。我和大家今天交流的是来世生命和往生的问题，这个内容我在其他学校也做过一些开示，基本上讲了一些道理。原本打算换个题目，但学校这边说最好还是用这个。后来我就想了想，觉得对此进行再次剖析也未尝不可。一，对来世存在的不同态度。人到底有没有来世？这个问题极为重要。如果来世真的没有，我们现在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也可以，但来世若是存在怎么办呢？经常听到有种说法是要关心下一代，其实不仅仅要关心下一代，我们还要关心下一世。假如从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作所为就会非常可怕。正如佛陀在经中所言，不见后世，无恶不造。如今有很多人对佛教理论讲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单着一些名相，最重大的切身问题反而彻底给忽略掉了。要知道，人的来世非常非常漫长，它不是只有100年、200年或者1000年、1000年就能终结，而是长的令我们无法计算。既然时间如此之久，每个人又怎能不做任何准备呢？所以下面我们就来世是否存在的问题好好的做一番深入分析。当然今天的交流很自由开放，按照 照国际上的方式，我做的最低，你们做的很高，每个人都可以观察我，这样就不会觉得我高高在上，不管说的对不对都非要接受了。现在是21世纪了，无论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还是学术界的各位人士，都应以非常公正客观的态度来分析问题。所以倘若我在讲的过程中语言上和内容上有什么毛病，等一会儿你们可以直接点出来。关于前世后世的存在，汉文中也有一些相关文献，但藏文、英文中的资料更多。在我们藏地，大家普遍承认前世后世，假如一个人声称他不存在，人们就会觉得他的思想有问题。而在汉地，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倘若一个人认为有前世后世，大家反而觉得他的精神有毛病，进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对于前世后世的态度，你们在座的人可能分成三种：认为必定存在，认为可能存在，认为绝对不存在。在这三种人当中，你自己属于哪一种，可以扪心自问一下。一般而言，我们学佛多年的出家人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坚信前世后世决定存在，而对宗教一知半解的人，尽管了解这方面的内容，却并没有细致的去研究过，所以就容易半信半疑。至于支持无神论、唯物论的人，则肯定不承认它的存在。假如你是第一种人，那么听了今天的演讲只不过有点提醒作用而已，可进一步坚定自己的信念。如果你是第二种人，在听说的过程中，怀疑也许就会当下前除，但也许会更加疑虑重重。倘若你是第三种人，听了以后最好能重新考虑一下，前世后世绝对不存在的理由到底是不是颠扑不破。下面我既不站在佛教的立场，也不站在非佛教的立场，而是客观地与你们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通过这一堂课的交流，看大家对前世后世能不能有了新的认识。二，怎样证明来世存在？关于来世存在的问题，大多数人也许并没有思考过，因为受环境教育的影响，从小就盲目相信人只有一世，莫名其妙地来到这个世界，再莫名其妙地离开，人死了就一了百了。尤其是17世纪机械唯物主义、19世纪庸俗唯物主义的相继问世，给人类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一个城市倘若遭受原子弹、氢弹的攻击，充其量是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丧生，毁坏的只是一部分人的精神。但若是不符合真理的思想，传遍全世界，所有人都疯狂地追随，开始无恶不作，那摧毁的就是人类的生生世世了。其实，来世假如真的不存在，我们佛教徒也不会非要坚持它存在。但我通过多年的学习、研究、思考、辩论，发现前世后世决定会有，谁想否认的话，肯定拿不出确凿可靠的依据。现在世间上也有许多人不承认来世，可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关于来世，我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研究的，而是研究了将近20年。这个问题对于人类来讲相当关键。当然，我如果用佛经中的故事进行论证，很多知识分子会认为那是神话，心中可能不以为然。所以我今天就换一个方式，你们不是对科学工作者非常信任吗？那我们就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下面所举的一些案例，当然你不承认也完全可以，但 我希望每个人还是要思考一下。假如你连思考都不愿意，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信，而且又讲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那就有点不理智了。现在对前世后世的研究的的确确特别不够，学术界在佛教方面虽然经常开会经常讨论，可是对最根本的问题，人类来世存在与否，没有深入探索的话，这就有点舍本逐末了。其实不承认来世就跟不承认明天一样，对于绝对存在的东西是否否认，这只能说是人类的悲哀。我有时候看人类到了21世纪，各方面确实非常先进，然而该承认的真相却不承认，这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恐怕也值得每个人深思。一，史蒂文森博士研究的转世现象。近些年来，国外许多人都在研究来世的问题，史蒂文森博士就是其中一例。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和精神病学教授，也是国际著名的轮回研究专家。他生平所调查的转世案例，如果你不承认也不要紧，但是他严肃的态度、严谨作风，却值得在座的知识分子进行思考。他是怎么研究的呢？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他从印度开始，然后到斯里兰卡、巴西、黎巴嫩等国家，后来又在欧洲搜集了数千个轮回转世案例，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1966年，他从所调查的大量案例中选取了最有说服力的20个案例，出版了一本书，叫《20案例是轮回》，当时在美国引起极大轰动。最初他接触这个领域时，完全是因为好奇心。当时依靠某基金会的资助，他去印度调查一个小孩的转世情况，并打算在那里顺便度假。可是到了印度以后，没想到小孩记得前世在印度是稀松平常的事。他刚到不久，手上的案例就发展成了30个。于是他在印度停留了6个星期，亲自访问所有的一手证人，包括当事人和家属，记录了大量数据，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他从39岁开始就涉足轮回转世的研究，一直到2007年离开世间，终其一生都在以客观谨慎的态度对来世的存在进行求证和探讨。2001年，他从弗吉尼亚大学的性格研究所退休，但仍继续研究与写作。2004年，他写了最后一本书，叫《欧洲典型的转世案例》。这本书也非常出名，只可惜现在没有汉文版。史蒂文森博士一生中写了很多书，总共搜集了2500多个案例，全部都是真人真事。对此，他并不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而是一个一个去亲自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鉴于现在许多人对纯粹的佛教说法不一定认可，所以我想专门了解一下他的观点。今年我们佛学院来了一批美国的博士，有些出家了，有些没有出家，还有些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大家一起共同发愿，要为世人揭开生命的真相。我们建立了一个慈悲翻译中心，如果各方面因缘成熟，准备把英国、美国等关于前世后世存在的书籍10几年之内翻译出来一部分。二，塔克尔博士坚信人有来世。史蒂文森博士还没有去世时，弗吉尼亚大学的塔克尔博士就跟他一起研究了几年转世现象，并于他退休后继承了这项研究。塔克尔博士刚开始也怀疑转世，但在读了史蒂文森博士著作后，对此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 最近我跟他也有一些联系，他的态度跟史蒂文森博士一样严谨，但不同的是，史蒂文森博士研究的主要是亚洲儿童，而他的研究重点是美国儿童。他认为东方国家像印度、斯里兰卡、缅甸能回忆前世的儿童特别多，后来英国也出现了，为什么美国就没有呢？于是他把研究方向改为美国，结果发现了特别多的案例。2010年，塔克尔博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讲了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例子：一个美国儿童从4岁起就开始讲述他的前世。他提起自己在好莱坞的生活，家里有个大游泳池，在舞台上跳舞，当演员，当经纪人，坐船周游世界等等，听起来有点像是幻想。他妈妈为了引发他更具体的记忆，就找来一些好莱坞老电影的书。当他翻到其中一页时，指着上面的照片说：“这个人就是我。”于是塔克尔博士经过多方联系，搜集到了他前世的资料，发现他在进入好莱坞当演员之前，的确是在舞台上跳舞的。后来他确实有个带大游泳池的别墅，也做了成功的经纪人，坐船周游了世界。塔克尔博士跟记者说：“原本我根本不信人有前世，只不过是以好奇心跟史蒂文森博士一起工作，但后来开始半信半疑，现在是深信不疑了。当然，这些资料如今在汉文中没有，我是把智威翻译中心所翻译的内容引用了一部分告诉大家。假如你懂英文的话，看到的资料会比这更详细。”塔克尔博士希望量子力学能对转世现象做出解释，也就是如果能证明意识存在于物质以外，那意识可以传递到另一个身体的可能性就变大了。他认为因为观察的行为破坏了波动方程，所以意识不应该是大脑的副产品，而应该是与物质分开，可作用于物质的独立存在体。他还用了一个比喻，就像电视机和电视传送，电视机可以解码信号，但并不能产生信号。同样，大脑也许是意识表达所必须的，但并不是产生意识的来源。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也考虑一下。机械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始终认为意识依靠身体而产生，若是如此，这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其实我们这辈子是人，下辈子变成另一个众生，决定转生为什么身体的主因就是自己的心。法称论师在《适量论成量品》中讲了，心识有延续下去的功能，倘若没有遇到特殊的因缘，比如获得了阿罗汉果，那心识肯定要不断延续，所以心识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这与塔克尔博士所讲的比喻完全一致。此观点有非常严密的逻辑性，大家应当好好思维。其实意识是大脑的产物这种说法很早以前就站不住脚了，倘若它真的合理，那无头众生为什么还能活着？
上世纪40年代，美国就有一只被斩掉头的鸡，它18个月都没有死，主人觉得特别稀有，每天通过滴眼药水的小瓶以牛奶和水混合物等喂养它，结果到它死之时体重还增加了8磅多，许多人认为这不过是骗局，为此主人还把它带到了位于盐湖城的犹他大学检查，证实这并非谎言。不过对于这类现象，现在科学工作者有一个通病，固执己见，纵然自己的观点漏洞百出也不愿意承认，这样肯定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如今汉地是比较缺少搜集这方面资料的人或组织，若是有的话，相信这样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你们西北大学有非常出名的佛教研究所，以后若能在这方面深入研究，必定会对人类的未来很有意义。而且今天在座的人当中，如果要采访的话，可能个别人也能回忆自己的前世。前几个月我在喇荣佛教大学办了一个大学夏令营，你们这里的几个学生也参加了，当时有200多名大学生，其中好几个不但对前世存在深信不疑，而且自己身上也发生了不少奇特的经历，你们去过的同学应该都清楚。记得我当时还说，大学生一般非常理性，不可能描述出这样的情节来，你们这群大学生里不信佛教的或许会觉得这是迷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只不过你们因为后天教育的影响一下子很难接受罢了。以上我所讲的事例也没有让大家必须相信，但希望你们对国外的一些研究还是应该思考一下，如果没有思考的话，恐怕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谁不负责任呢？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假如来世真的存在，你今生却什么都不准备，没有好好的积累资粮，行持善法，甚至做了许许多多坏事，那临终时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们西安在历史上佛教相当兴盛，尤其是唐代，几乎所有皇帝都崇信佛教，因此下至百姓，上至高官，并不会认为信佛是一种迷信。据我所知，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100万人口的城市。公元664年，唐玄奘圆寂时，也就是距今1300多年前，送殡队伍就超过了100万人，足见当时的佛教多么兴盛。可是，在1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城市里的大多数人都不信佛教，即使表面上信一点，实际上也不承认前世后世，这是相当可悲的。其实，你们有时候也可以想想，假如前世后世真的存在，但无数人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悲哀？我们获得这个人生特别特别不容易，倘若一辈子都忙忙碌碌的，被无有意义的事情耗尽了，从来没有为漫长的来世做丝毫准备，这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三，历史上的投胎转世试验。也许个别人会说，你讲的这些看似有理，我一下子也无法驳斥，但我就是认为来世不存在。其实这样想的古往今来也大有人在，多罗纳他所造的印度佛教史中，往昔就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记得当年在古印度，有位月观论师非常出名，他与中观宗的月称论师之间曾有一场长达7年之久的精彩辩论，令后人们津津乐道。月观论师的前世也是一位博学的佛教大师，有一次他跟顺势外道辩论时，所举的每个道理都无懈可击，外道徒最终一败涂地。不过外道徒仍不承认前世后世，他说，你们这些善辩的人，没有道理的也能讲出道理，我只是辩才不如你罢了。但就算你辩赢了，也不代表前世后世存在，除非你能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这位佛教大师想了片刻，点点头，好，我将死掉并刻意以某种方式转世来证明轮回是存在的，请国王来作证吧，你可以得到想要的证据。于是佛教大师要求国王将他的尸体保存在秘密的铜棺内，之后他在自己的前额用朱丹做个记号，口内含了一颗珍珠，躺下来就瞬间辞世了。由于完全了知生死的幻象，这位佛教大师立刻如他所愿，转生为当地一位班智达的儿子。幼童出生时有许多吉祥的征兆，其中包括 婴孩的眉间有朱红的记号，而且口中含有珍珠。这一神奇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转告国王。国王唤来那位外道徒，命人将密封的铜棺当面打开，结果珍珠已从圆寂的佛教大师口中消失，朱丹的记号也不见了。外道徒完全信服了，带领他的弟子皈依了佛教。或许一般人对此难以相信，这怎么可能？他嘴里的珍珠怎么跑到那个母亲肚子里的？但实际上，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在佛教四百论的讲义中就有详细的解释。几年前，泰国也有一女子带着护身符转世，她的前世在临死之前右手紧握着护身符，并告诉家人她将拿着这个转世。她死后大约半年，她的妹妹怀孕了，胎儿出生时右掌紧紧握着一个东西，打开一看正是她的那个护身符。这种现象按照佛教的观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起，因缘具足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发生，证明人有前世后世也特别容易。四，催眠对来世存在的佐证。此外，通过催眠的方式也能帮助有些人回忆前世。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魏斯医生曾写过一本书叫《前世今生》，这本书目前已经发行了200多万册，被译成20几种文字，成为国际畅销书。最初，魏斯医生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对轮回一无所知，也毫不相信。但后来，他治疗凯瑟琳的过程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凯瑟琳当年27岁，患有多种恐惧症和忧郁症，魏斯医生对他进行了18个月的传统治疗，可是病情依旧。魏斯医生认为他的心理疾病可能源于被抑制的童年记忆，于是建议他通过催眠回想起这些记忆，并释放掉当时的负面情绪，以治疗他的心理疾病。然而，魏斯医生始料不及的是，在催眠过程中，他一个指令回到你症状开始的那个时间，使催眠中的凯瑟琳的意识回到了公元前1863年。那时的他有着与现在不同的身体和名字，他记得自己当时死于洪水，而他的孩子则被大水从他的怀中冲走。在这次治疗之后，凯瑟琳对溺水和窒息的恐惧消失了。在以后的治疗中，凯瑟琳又回忆了10几个栩栩如生的前世，重新经历了造成她今生各种恐惧的久远原因。随着她回忆的前世越来越多，没有使用任何药物，她的一个个病症也相继痊愈了。治愈凯瑟琳后，魏斯医生对轮回的观念有了巨大转变。这件事情过去4年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冒着被同行讥讽和影响学术地位的风险，写出了第一本关于轮回转世的著作《前世今生》，告诉人们生命的不朽和意义。我看过这本书的汉文版，现在不少明星也特别喜欢看，包括宗教界、知识界、文艺界的有些人对此非常感兴趣。2002年，钟茂森博士在美国德州大学教书时，还跟魏斯医生通过电话。魏斯医生告诉他，自己迄今为止已做过了20000多个这种病例，都是用催眠的方法帮助他们回忆前世。三，端正态度，探索未知领域。不过，个别人即便听到这些，也是要么把它看成一种神话，要么看成一种传说，完全以这种态度来对待。如此一来，不要说前世后世的案例，就算是现在社会上发生的许多事情，你也可以通通不承认。从历史上看，人类总是不情愿接受新观念， 即便已累积了相当多的证据，他们也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因为这抵触了他们原先的信念。但是，假如你要彻底否定这一切，就必须要有可靠的理由。倘若没有任何理由，光是说我不承认，因为前世后世看不见，那就实在太浅薄了。毕竟，我们看不见、听不到的东西特别多。现在，有些人智慧十分超群，但如果没有正信引导，这种智慧也叫邪见。诚如佛经中所云，信若无解，信是无明；解若无信，解是邪见。意思就是说，信心若没有以智慧来辅助，很容易变成盲目的迷信；智慧若没有以信心来摄持，就会成为一种邪见。在这个世间上，很多人总爱拿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尺，认为科学说前世后世不存在，那它就绝对不存在。却不知，当今科学只是对物质的一种研究，对心灵领域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纵然偶有涉猎，也只是略知皮毛。好多科学工作者自己都迷迷糊糊的，又岂有资格对不了解的现象妄下断言？我以前看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说是第一次欧战结束后，某个国家想用科学的方法宣传无神论，于是政府在广场上筑台，邀请三位博士进行演讲。第一位上台的是天文博士，他上台解释了许多无神的理由，最后大声喊着，我用望远镜观察宇宙20多年，从来没有看见过神，所以一定没有神，由此博得观众不少赏声。第二位上台的是医学博士，他讲了许多人类绝没有灵魂的道理，结尾说，我曾剖尸体100具以上，仔细观察各部分，从来没有发现灵魂寄托的地方，它在心脏中呢，在脑中呢，还是在血液中呢，我都解剖检验过，数十年来根本没有见到过，所以一定没有灵魂，又是掌声雷动。第三位上台的是位女博士，伦理学家，她告诉大家，人死像灯灭，死了死了，一死就了，绝对没有天堂地狱。我曾遍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都没有发现这种记载，大家又是一片欢呼。讲完之后，主持人向众人宣告，无论什么人，如果得这三位博士所讲的有不满的地方，或是要辩论的话，可以公开提出来。等了许久，没有人提出反驳。正要在胜利声中结束这场大会时，突然有一位乡下老太婆进到台前，对主持人说，我可以提出几个反问吗？主持人说，欢迎之至。老太太问第一位博士，你用望远镜望了20多年，你望见过风吗？它是什么形状？博士说，用望远镜怎么能看见风呢？老太太说，这世界上有没有风呢？你用望远镜尚且看不见风，难道能用望远镜望见神吗？你用望远镜望不见神，就能说没有神吗？博士哑口无言。老太太又转向第二位博士问，你爱不爱你太太？博士回答，爱。老太太说，请把解剖刀给我用用，我要把你肚子剖开，看看你爱你太太的那个爱在哪一部分，在肝里呢，在胃里呢，还是在肠子里呢？众人哄堂大笑。老太太再转向那个女博士，当你在母腹里时，如果有人告诉你不久你要生在地上，有日月，有山有水，还要吃饭穿衣，能相信吗？而如今你不只是信，还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不要因为你自己不知道就轻易否定一切。这个故事虽然很短，但里面三位博士的观点却代表了现在大部分人的认识盲区。那天就有个佛教徒说要去寺院里朝拜消灾延寿， 他父亲不信佛，连声阻拦说，你要相信科学，不能去。他父亲并不知道什么叫科学，所谓的科学也并不是裹足不前的，而需要对未知领域不断探索。假如科学对某些现象暂时解释不了，就一概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这反而是最不科学的。要知道，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认识的范畴十分有限。佛陀在《三摩地王经》中也说，倘若一味地用这些去衡量所有事物，认为这些就是正量，那圣道又有什么用呢？可是现在有些人真的特别可笑，他们对自己是不理解的，就通通嗤之以鼻。惠斯博士那个前世今生，有人就反对说，催眠可以回到公元前1863年吗？哪有这么长的时间？单凭自己有限的知识就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这又岂是智者所为？尤其是现在很多人认为心识依靠身体产生，身体死了，心识也就消失了。这种特别可怕的谬论，说实在的，假如身体真能生心，那人死以后，尸体是完整无损的身体，为什么不能产生心识？假如你说因为它不具足一些外缘，那这些外缘又是什么？身体归根结底是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假设身体可以产生心识，那外境的地水火风中为什么不能随时产生心识？这里面有很甚深的一种逻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简单，但实际上你必须要长期学习才能真正了解其中深意，而不是听了一堂课或者学了一部论点，怀疑立刻就荡然无存了，马上承认来世存在，不是这么简单的。以前我认识一位知识分子，他刚开始对前世后世也是完全不信，还跟我辩论过很多次。到了中间，因为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实在举不出理由时，也会慢慢去听，去思考，并查阅很多资料，找很多人询问。到了最后，他就完全相信了。他说，我找不到前世后世不存在的可靠依据，而前世后世存在的依据，不管是回忆前世的案例，还是佛教的教证、推理、公案，以及现在科学家的各种论述，都有许许多多，不胜枚举。对此我还不承认的话，那不是特别愚笨吗？作为一个研究哲学的人，这种治学态度也说不过去。可见，一个人的正确见解可以通过正确途径来培养。今天在座也有不少人，可能也有同样的疑问，希望你们能花些时间去反复研究，而不要盲信权威的说法。前不久，我在百家讲坛中看到一位专家说，按照迷信者的说法，人的前世后世存在，因果报应存在。当时他在电视屏幕上，我也没办法跟他辩论，不然我确实很想跟他交流一下，看他对前世后世的问题研究过没有，为什么轻易就下这种结论。当然，现在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非常非常多。你们听了今天的演讲，也不一定马上就要承认前世后世，但至少应该思考一下，这个出家人讲的道理有没有依据。没有依据的你可以反驳，如果有依据则不妨好好思维，同时多翻阅一些古今中外的书籍。若能这样，以后就不会犯很多错误了，不然对自己所不了知的道理信口开河，就会如同莎士比亚所说，你可能会用生命的代价来补偿你所犯过的错误。其实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领导也好，专家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出家人也好，如果讲不合真理，那就是错误，这个没什么可辩解的。所以人类最好能早一点醒悟，不要再迷足深陷了。我特别希望在座的知识分子以后能跟佛教界多一些交流，这样 你们肯定会受益良多。前段时间我看到中国科技大学的原校长周星驰去藏地八天后回来跟一些书法家朋友的聊天记录，他讲的还是很公正，但遗憾的是他只遇到几位藏传佛教的大德，这些大德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并没有给他讲深一点的道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觉得到了藏地以后自己的心灵得到了很大进化。所以希望大家应全面认识自己的生命，同时要观察一下周围人的困惑。现在很多人非常可怜，每天披星戴月的拼命挣钱，人生短短几十年就这么无有意义的打发了，实在是可惜。你们在座的大学生有些对未来也充满憧憬，可当你真正步入社会就会发现人生还是苦多乐少，所以现在希望也不要太大了，不然今后就会很失望的。其实如果对人生不了解，对佛教不了解，对真理不了解，在学校里也没有学过如何做人，就算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毕业后也不一定有太大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样为人处事，怎样帮助众生，回馈社会。若是没有这样的理念，整天只为了我的快乐、我的家人而奔波，那你再有钱、再有地位、再有才华，恐怕也没有多大意义。也许我的语言不太好听，你们在做师生又没得罪过我，为什么我一开口就咄咄逼人？其实我也可以说一些好听的，但这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倘若通过我的这种提醒让大家看清这个社会的本来面目，可能事先多一分思考，多一分准备。说实话，有时候我看到现在人们有吃有穿，自己也觉得非常开心，但有时候看到他们成天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恼。为什么呢？他们连来世存在都不知道，还自己认为很了不起、很聪明，真的太可怜。当然，这也许是我的邪见吧。四，略述往生净土的意义。
若是有了承认前世后世的基础，那么往生净土就不会遥不可及。
尤其在汉传佛教中，历来对净土法门特别有信心。不过俗话说，念佛不在嘴，参禅不在腿，只是在嘴上念念佛，虽然也有功德，但这并不是很关键。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心里要信仰阿弥陀佛，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有了这样的发愿，然后长期修持的话，按照观经最后一品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往生净土。要知道，极乐世界的安乐与庄严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再怎么快乐、再怎么幸福，实际上也离不开痛苦。就算你有高楼大厦、有别墅轿车，但若不懂得知足少欲，欲望的坑始终都填不满的话，内心的空虚也会与日俱增。所以现在人特别需要佛教的精神，尤其是藏传佛教，其究竟教义与汉传佛教并无二致，但之所以在汉地、在国外非常受欢迎，主要是它有比较直接的修心窍诀和利他行为，可以直接回馈社会。当然藏传佛教中也有好的修行人，也有不好的修行人，这在任何宗教中都很难免，但是他殊胜的教义、传承大德的窍诀，对如今的人们来说确实行之有效，非常实用。因此大家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认识这个领域，研究生命科学，这对你们个人来讲很重要，对社会来讲也很重要。其实如果想维护社会安定，人们肯定要有因果观念。有些人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承认， 原因就是自己今生做了好事，今生却没有得到善报，至于来世有没有果报，自己从来也不管，这种想法就非常的肤浅。现在大多数人去寺院拜佛烧香，也只是盯着今生的利益，求佛保佑自己的生意顺利，早生贵子，平平安安，家庭顺利，不要吵架，这是特别狭隘的一种发愿，在佛教中连最下乘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大家以后要好好了解佛教的真谛。当然我讲这些也并不是劝你们要学佛，信仰是自由的，你信也可以，不信也可以，但你如果真想学佛，就应该具有正见，不能只停留在形象上，而若想获得正见，首先要对佛教的道理花一定时间系统学习，系统研究，这样最后才能明白其中奥义。总而言之，希望大家以正见来摄持自己，倘若你真正懂得了前世后世存在，那么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也会指日可待。
主持人，人们关心下一代，但是否关心下一世？谈不从这个角度切入主题，从西方研究、佛经文献、推理、实证等层面论述了下一世的生命，相信每个人听后都有不同的收获。
下面就有请我们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的所长、维摩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立安教授来为今天的演讲做总结。李立安教授结语：今天非常开心，有缘能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非常欢喜地见到敬爱的堪布，跟大家欢聚一堂，聆听开示。今世有缘，也是我们前世修福，所以应该珍惜这个时刻。刚刚主持人让我做个总结，其实我不敢总结，只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今天这场讲座的题目是我提出来的，如果按照一般人的兴趣，可能不会提这个更加理论、更具有学术意义的话题，或许更吸引人。但是我比较特殊，多年来一直对此特别感兴趣，前两年组织雁塔论坛时也连续多次请人来讲轮回、来世等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对于佛教的信仰太重要了，对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特别是探索生命奥秘太重要了。当然，所以当我提出这个题目之后，堪布表示很愿意接受，当时自己非常欢喜。今天下午听了堪布的开示，实在是大开眼界，因为堪布的讲法和过去学术界具有理性色彩、论证式的讲座不太一样。他的讲座纵横古今，驰骋东西，既有西方学者的观点，又有我们中国人的看法，既有学术界的探索，也有佛教界法师们的修行体验，更多是堪布本人站在佛法角度上对来世、生命及往生净土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我觉得非常流畅，非常有灵性，非常有启发。所以在这里，我代表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向堪布的慈悲开示表示衷心感谢。我经常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生命到底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今世在一定时空下所存在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更高级、意义更长远的存在？这些问题，每个人只要有时间静下来思考，都将会是一个问题，而不会不是问题。我们西北大学的佛教研究所在全国是最早成立的，但我们对生命的探索其实还做得远远不够。西北大学这个地方在唐朝属于太平坊，当时这里有个寺庙叫石记寺，石记寺的住持就是善导大师，他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特别欣赏的一位人物。洛阳龙门石窟中最庄严的大佛建筑总设计师就是他，而净土思想真正在中国扎根，被我们中国人接受，也是从善导大师开始的。 所以西北大学这个地方严格来讲，在探索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归宿、生命的价值，特别是最终超越这一点上，有其特殊的历史传承。今天在这样一个地点、这样一个时间，堪布非常慈悲地与百忙之中来做开示，给我们讲解了来世生命及往生净土的话题，与善导大师昔日在这里住持弘法是遥相呼应的，所以我觉得因缘特别殊胜，再次对堪布的精彩开示表示衷心的感谢。